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该分享学课的第八课，主题是教导门徒下半部分。上一课我们已经谈到了教导门徒的上半部分，因为教导门徒的这一个系列呢，它比较长，所以学课把它分为两课来学习。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22节开始，直到第10章。那么这一段有关于耶稣教导门徒的事情呢，它是开始于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，那么它也结束于耶稣在耶利哥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，名叫巴迪买。所以呢，耶稣教导门徒，他开始和结束都是医治瞎眼的人，他就预示着呀，耶稣要打开门徒的眼睛，使他们也能够看得清楚了，使他们也能够明白他的使命是什么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教导门徒的下半部分，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0章。那么在开始之前，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祷告，祈求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。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主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的恩典，因为主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今天我们又怀着学习谦卑的心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开学课，愿主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也赐给我们受教的心，也赐给我们聪明和悟性，可以进入真理，让我们可以看到主你在世上是如何教导门徒，今天也要教导你的每一位儿女们，将你的话教训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完全全的交在恩主的手中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，在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，经上记着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面是因为雅各和约翰他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，他们要求耶稣啊，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那么因为他们的这种要求呢，就导致了门徒的一种恼恨，所以因此耶稣把门徒叫过来，对他们讲说了这样的教训，使他们能够放下他们心中的这种自高自大、贪图高位的精神，让他们明白耶稣的使命是什么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并不是要登上高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甚至呢，要舍去他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呢，他就对雅各和约翰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那么首先我们请翻开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，上帝对婚姻的计划。星期日的部分他谈到了上帝对婚姻的计划，那么这一个部分呢，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。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媒介，也是上帝给人的赐福。那么同时呢，婚姻它也反照出了上帝的形象，因为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了男和女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婚姻的结合乃是要反照出上帝的荣耀。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1节到第12节，圣经所记啊，法利赛人他们提出了离婚这一个问题，为了要试探耶稣，就是抓耶稣的把柄。他们之所以以此来试探耶稣，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当时的背景。那么学课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学派，这两个学派都是当时的背景之一，一个是沙买学派。那么沙买学派呢，他们对婚姻是比较严格的，就是除非你发现了，就是说除非你有证据指出你的妻子她有不忠的行为，那么你才可以提出离婚，不然你就不能够提出离婚。另外一个是西利学派，那么西利学派呢，就把婚姻的标准降低了很多，就是说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。比如说妻子给丈夫做饭，这一顿饭做得不好吃， 那么这一个理由就足以构成休妻。所以萨买学派对于离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。那么西利学派呢，他们对于离婚的要求就非常随意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啊，他们就比较流行的就是接受西利学派。因为西利学派它比较随意啊，它更倾向于人堕落的本性，所以人就更愿意接受西利学派。如果耶稣回答不能够休妻的话，那么耶稣呢就会得罪当时的犹太人，等于是失了民心，就会遭受犹太人的反对。那么这是一个背景。那么另外一个背景也是因为西律王与他的妻子离婚，并且娶了他兄弟的妻为妻。我们知道施洗的约翰就是因为这样而责备的西律王，导致了他的坐监牢，最后的被砍头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来试探耶稣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好抓住耶稣的把柄，好到西律那里去控告耶稣。那么耶稣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？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的回答既没有附和撒玛学派，也没有附和西利学派。那么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所以透过圣经的记载，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回答既没有附和撒玛学派的观点。因为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，耶稣的确没有说因为婚姻的不忠可以离婚，耶稣没有说这样的话，而是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所以耶稣既没有附和撒玛学派的说法，他也没有附和西利学派的说法，同时他也没有让法利赛人抓住把柄去到西律面前控告他。因为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所以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对他们讲，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抓耶稣的把柄，要控告耶稣，但是耶稣呢却推到了摩西身上，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于是在法利赛人的回答当中，他们是引述的申命记的24章1-4节，摩西说可以给他们休书，便可以休妻。其实申命记的24章1-4节是上帝透过摩西的律法给当时的女人一种保护，因为妇女在当时的地位是比较低的，所以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就给予当时的妇女有这样的一种保护。但是西律学派呢，他们却扭曲了摩西的律法书，他们提出无论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。所以学科里面呢就告诉我们，原本是保护妇女的律法，如今却被用来剥夺妇女的权利，就是将他们弃之一旁。那么耶稣他没有用摩西的律法为他自己辩护，而是回到了创世纪的1章和2章，就是上帝创造时候的这个规定。所以耶稣他引用了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是造男造女，上帝不但创造了男人，也创造了女人，他们二者是平等的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语气和语境来看的话，那么男女是平等的。上帝造男造女，上帝不但创造了男人，也创造了女人，他们二者是同等的。又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成为一体了，那么说明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了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既然是一体的，那么是上帝所配合的，既然是上帝所配合的，那么人就不能够分开。所以这乃是耶稣最后的总结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最后耶稣又讲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了。那么妻子如果离开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所以无论是丈夫把妻子休掉另外娶一个，还是妻子离开丈夫之后另外嫁一个，那么这两者呀都是犯奸淫了，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，因为这两者都是败坏了上帝的形象。那么摩西为什么允许以色列人休妻呢？ 耶稣在这里怎么解释呢？耶稣就解释道，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心刚硬。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人的风俗习惯和上帝的本意。上帝创造时候的本意乃是要人成为一体，不可分开，只不过因为人类犯罪之后，人类的风俗和习惯，所以上帝呢，他暂时的忍耐，就是上帝暂时的容忍人的一些不好的、错误的一些习惯和风俗。那么上帝的容忍并不代表上帝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去阅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看到先祖先贤们，他们经常会有多妻，就是多妻制，他们也有这个休妻，这些都是因为当时的一些风俗和习惯，当时的文化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上帝也就暂时容忍了他们的这些行为，但并不代表上帝的美意是这样，因为上帝的意思乃是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，是没有多妻制的，也没有休妻制的。因为多妻它就涉及到了一种淫乱的方面，那么同样的休妻也会涉及到淫乱。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耶稣登山宝训的教训，我们看到就是只有淫乱的原因才能够离婚，所以无论怎么样，只要离了婚就会涉及到这个淫乱的方面，就会败坏了上帝的荣耀，也等于是破坏了上帝原本的计划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起初并不是这样，所以上帝在起初所定的旨意，上帝原本的美意并不是这样。这一切的造成乃是因为人犯罪之后，人堕落的罪性的一种结果。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社会就是离婚率非常的高，人又娶又嫁，而且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婚前的同居，婚前的就是一种试婚，就是先试一试看我们结婚合适不合适，被称为婚前的试婚。所以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人本性的一种堕落，因为越到末世，人的本性呢就越堕落越败坏，所以才导致了这些事情非常的流行。正如耶稣时代人们普遍的就接受希律学派一样，因为希律学派它降低了婚姻的标准，人们可以随意的婚嫁，因为这正符合了人堕落之后的本性。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日的部分，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，耶稣和孩子们。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希望耶稣摸他们，就是希望耶稣为他们祝福，但是门徒却不让小孩子挨近耶稣，可能是因为嫌小孩子太吵，并且认为耶稣没有时间理会这些小孩子。然而耶稣却责备门徒，对门徒说，不要禁止小孩子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上帝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。又说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耶稣就把小孩子抱在怀中，给小孩子祝福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两个要点，第一个，不要禁止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，第二个，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。在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刚刚教训门徒关于小孩子的重要性，但是好像门徒并没有明白耶稣的话，也没有把耶稣的话放在心里面。所以这一个时候呢，耶稣又教导门徒关于小孩子的重要性，这已经是接着两次耶稣教导门徒关于小孩子的事情了，就好像是耶稣医治伯赛大的那一个瞎眼的人一样，耶稣两次医治他，他才能够完全看得清楚了。所以门徒他们也需要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，他们才能明白耶稣的话。其实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也很愚钝， 我们也需要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我们，才能够明白天国的精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要禁止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。那么什么是禁止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呢？一般来讲，我们都会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，没有人会禁止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却往往在我们的品格上，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和榜样上，我们却误导了小孩子，等于是我们成为了小孩子和耶稣之间的绊脚石，就是拦路的石头。因为我们的言语和行为，因为我们的品行不好，我们在小孩子的面前误导了耶稣的形象，所以小孩子们他们就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或者说我们表现出了宗教啊，是一个消极的，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，那么小孩子呢，他们就会对宗教失去了兴趣。那么这个也就是禁止小孩子到耶稣面前了。那么另外，我们也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就是我们要拥有小孩子的纯真，小孩子的天真，小孩子的那一种无邪的一种状态。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自以为意，因为大人会自认为比小孩子懂得更多，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自以为意，自己以为好像明白了很多，好像更优越。我们也要放下我们的骄傲和诡诈，因为小孩子非常的纯真、浪漫、天真，而大人却非常的心机沉重啊！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这种诡诈。那么另外，小孩子他们也非常的信靠大人，信靠父母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像小孩子一样的信靠我们的天父，就是完全的信靠。这是星期一的部分，耶稣和孩子们。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星期二的部分，最佳的投资。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31节，这段经文谈到了两类人的投资。首先是青年的财主，就是这一个青年官，他是犹太人的议员之一，所以因此他有权有财，可是他却不愿意投资。耶稣要他投资，他却放弃了投资。那么第二类人就是耶稣的门徒，门徒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耶稣，这个是门徒的投资，将来要得百倍，就好像撒种的比喻一样，他们要结出百倍的果实来，这就是最佳的投资。那么今天我们做生意，我们也是一种投资。那么今天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很多投资人，他们也会投资一些金融项目，以便获得更高的利润。那么也有极少数的人，他们靠投资迅速的发财致富，甚至的成为社会的顶流。然而耶稣告诉我们的投资，却和世人眼中的这种投资却截然相反。因为世人他们的投资乃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财，而耶稣教我们的投资乃是要放弃所有的钱财，乃要获得那眼睛不能看到的那今生的财富，就是全世界的财富加在一起也无法相比的天国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投资你总要先付出一些什么吧。所以你要先投资本钱，你才能够获得利润。所以我们今天投资天国，我们也要先放下所有，然后才能够获得天国。这一位青年官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？然后耶稣就回答说，你当遵守诫命。他对耶稣说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。然后耶稣就看见他，并且爱他。唯有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爱他，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。耶稣爱他，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。虽然这一位青年官他遵守了所有的这一个文本上所写的诫命，但是他还缺少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从内心真正的爱神和爱人如己，从内心而发出来的 不是单单在文本上去遵循这些文本上的诫命，更是由内心而发出来的。这是青年观所缺少的一件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。并且耶稣向他发出了邀请，就是来跟从我。所以这一位青年观他本来有这个特权，能够跟在耶稣的身边，但很可惜他没有把握住，他放弃了。因为他的钱财很多，他不愿意放下所有的周济穷人跟从耶稣。虽然他嘴巴上讲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然而事实上他却没有遵守，因为他爱他的钱财超过了爱耶稣，超过了爱上帝，所以钱财就成为了他的偶像。因为这乃是耶稣在考验他，这是耶稣在试验他。如果他真正的爱主，如果他真正的愿意做耶稣的门徒，那么耶稣让他做什么，他必然就会毫无迟延的，毫无怀疑的就马上去做。所以可见他的行为证明了他更爱自己和自己的钱财，超过了听从耶稣的命令，就是超过了爱耶稣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一个人无论他们的宗教表白如何，他们的信仰表白如何，然而他的行为上若没有表现出对耶稣的爱，那么他的一些信仰都是空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无论我们遵守了多少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白纸黑字的这些文本，但如果我们爱自己，或者我们爱世界，我们爱钱财超过了爱耶稣，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没有真正的悔改，我们的信仰也只是一种外在的信仰，其实我们的信仰和耶稣并没有建立多么深的关系，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从主。所以我们只有爱主超过爱一切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像这个青年观一样，我们看到耶稣的要求如此的高，我们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爱自己的心，不愿意放弃爱世界的心，我们感觉要放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财富，而去追求那眼睛看不到的，好像是虚无缥缈的天国啊，我们好像就无法接受。耶稣也对门徒说，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门徒也回应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的确，弟兄姊妹，进天国是难的。然而耶稣却回答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耶稣他否认了人的一切功劳，否认了人的一切努力，想要进天国唯独依靠上帝的恩典。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进天国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功劳得救，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青年观他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弟兄姊妹，若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到。虽然我们像这个青年观一样，我们或许也遵守了这个文字上所记载的，就是什么孝敬父母，不奸淫，不杀人等等，但是我们内心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重生，我们依靠自己的这种行为呢，我们却不能达到，任何人都无法达到这种高度，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做成这样的功夫。正如耶稣说，何等的难呐！然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人是不能进天国的，在上帝却凡事都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钱财也是一种试探，也是一种考验。那今天我们是否愿意用我们的属世的钱财来投资天国的事情呢？我们是否愿意利用我们手中的钱财周济穷人，帮助那缺乏的人？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 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因为属世的财富它终有一天会朽坏，会废弃成为粪土，而只有属天的财富才能够存到永恒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今天都能够成为一名智慧的有聪明的投资人，可以投资永恒，投资天国。耶稣也告诉门徒说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、儿女和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为主的缘故而撇下我们的财产，撇下我们的家人，那么耶稣也应允我们，我们要得到田产，我们也要得到财产，得到我们的家人，就是我们所放弃的我们要得到，并且呢，我们还要受逼迫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要在来世得永生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撇下了房屋，就是撇下了我们的财产以及亲人，还能够再得到这些财产和亲人呢？其实在这个地方，耶稣并不是应许我们会得到属世的财富，也不是应许我们会得到属世的血缘的这种亲属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会为主的名而遭遇逼迫。所以既然会遭遇逼迫，那么遭遇逼迫的同时又得到这个属世的财富和亲友的这种理解，这两者很显然是矛盾的。所以耶稣并不是应许我们会得到属世的财富，也不是会得到我们家人或者亲戚朋友的支持。相反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三十六节。所以我们信靠耶稣，往往我们的家人他们会不支持，他们会不理解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，他们几乎都不会理解我们。就像耶稣自己他也经历过这种经历，因为耶稣他也经历过他的家人不理解他，家人反对他，拦阻他的工作。那么另外，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也记载到，耶稣在他的本乡拿撒勒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本乡的人也都厌弃他，不愿意接受他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耶稣这个地方所讲的得房屋，就是得到这个财产，以及弟兄姐妹、母亲、儿女和田地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亲戚的关系，并不是指着属肉体的血肉的亲戚关系，而是指着属灵的家人。因为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三十五节，耶稣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我们的家人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凡遵行上帝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所以耶稣这里面并不是应许我们会得到属世的财富、属世的财产，以及世人的支持和世上的血肉亲戚的这种赞同，不是的，而是会得到属灵的我们的家人，就是凡信靠上帝的儿女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的家人不单单局限在我们的血肉的关系，因为全地上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，所以我们的家人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多了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，可能因为我们的信靠耶稣，我们就把福音带给了我们这个家族，带给了我们的家人，带给了我们的亲戚和朋友，所以因为他们从我们身上见到了耶稣，听到了福音，他们也悔改了，那么这的话呢，才是等于我们真正的永远的得到了我们的家人。所以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一个家人、这一个财产都是指着属灵的家人和财产，它不是指着属肉体的、属世的这个财富。因为这一段圣经的总意啊，就是耶稣让我们放下我们属世的，放下我们的财富，才能够投资天国。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全部放下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天国。这里面所谈到的田地和房屋，乃是指着人心。 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，耶稣论八福里面谈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所以房屋和田地乃是指着人心，因为我们为耶稣的缘故出去传福音，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人心，使人心归向基督，他们也因此而接待我们到他家里面居住。所以这一个田地，这一个财产，这一个房屋，并不是指着属世的财富，不是说我们信靠耶稣了，我们就能够买大房子，我们就能够拥有百亩田地，我们就会拥有，就会获得取之不完、用之不竭的这一个财富。不是的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你还会受逼迫呢？所以你同时获得世人的认可，同时获得财富，又遭遇逼迫，这两者是相矛盾的。所以从此我们就能够确定，我们信靠耶稣并不是耶稣就是认可我们，应许我们会获得属世的这个财富，不是的，而是属灵的。属灵的弟兄姊妹，属灵的这个田地就是人心，并且我们还要为主的名而遭遇世人的厌弃，世人的反对，就是遭遇逼迫。那么另外就是在来世要得永生。耶稣又讲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人的灵性的好坏，人信仰的前后程度，并不在于人信的时间的长短。不是说我们信得早，我们的灵性就好，信得晚，灵性就不好，不是的。所以灵性的好坏不在于我们信主时间的长短，而在于我们个人与上帝关系的建立。这是星期二的部分，最佳的投资。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一名聪明的投资人，用我们属世的财富来投资将来永恒的财富。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的部分，你能喝我的杯吗？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。这段经文是讲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来见耶稣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们就求耶稣一个在他左边，一个在他右边。他们之所以这样祈求，乃是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要建立属世的国度。在耶稣建立属世王国的时候，那么一个坐在他左边，一个坐在他右边。那么在此之前，耶稣首先告诉门徒，就是耶稣第三次指示门徒他要被杀害，并且要从死里复活。虽然耶稣三次指示门徒，但是门徒好像并不接受，因为耶稣所讲的话是门徒所不明白的，同样也是门徒所不愿意接受的。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呢，门徒好像没有听见耶稣所讲的他要被害的话。因为在门徒看来，无论他们的夫子遭遇怎样的难处，那么耶稣都能够轻松地化解。所以这一个时候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来求耶稣，因为他们已经为耶稣的缘故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，所以他们来求耶稣。在不久的将来，耶稣建立荣耀国度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那么耶稣就问他们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？那么因为在门徒看来啊，无论怎么样的困难，他们的夫子都能够轻易的化解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的杯和喜是什么意思。他们以为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苦难，最终都会被耶稣所化解而建立属世的国度。而他们也愿意跟随耶稣忍受这样的苦难，就是暂时的苦难，然后和耶稣一同建立这一个属世的帝国。所以他们心中就这样以为，他们也这样回答耶稣说，我们能，就是说他们愿意和耶稣一同受这样的患难，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要受的患难是什么，因为等待着他们的并不是属世的荣耀和高位，而是 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然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。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和约翰在使徒时代，就是雅各呢，他是第一个殉道的，那么使徒约翰呢，他是最长寿的一个。虽然说他是最长寿的，但这并不是说约翰他是享受安逸的，而是说约翰他经历过了很多的苦难。因为他是最长寿的，所以呢，他经历的磨难也是最多的。所以这两个兄弟在十二使徒当中，雅各是第一个殉道，约翰是最后一个死亡，他们也都经历了耶稣所喝的杯所受的喜。耶稣又告诉这两个门徒说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，所以乃是天父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的，这个乃是取决于个人品格的高度。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品格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，我们就能够坐在怎样的位置上，而不是随便的赐给谁就给谁。所以在上帝的国度当中，并不像我们世人所认为的拉关系走利益，不是的，不是说你跟我关系好，或者说你我之间有利益的这个牵扯，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好处给你。那十个门徒也是因为这样而恼恨的雅各和约翰，就是他们想要靠关系而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，但是耶稣却清楚地回答，这一个不是我可以赐的，这一个是要凭着个人的品格的高度，就是灵性的高度，是父所赐的。然后耶稣就教导门徒，你们随愿为大，就是你们谁想要坐在更高的位置上，那么你们就要先成为众人的仆人。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坐的位置更高，我们就要先成为谦卑。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，那么我们就要先服务于人。就像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人子他能够坐在天父的右边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想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，那么这一个也只能看我们个人品格的高度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求的不是应该坐在更高的位置上，而是应当祈求拥有更多的谦卑，更多的爱心，更多的服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喝主所喝的杯吗？今天我们能受主所受的喜吗？这一个杯并不是荣耀的杯，而是苦难的杯。这一个喜也不是指受喜，而是指耶稣血的洗礼。所以耶稣他为我们经历了患难，被审判，被鞭打，被戏弄，最后呢，他又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经历了这一切的苦悲，这一切血的洗礼。那么今天我们想要同耶稣享荣耀，那么我们就要先喝主的杯，先受主的喜。其实与主一同受苦也是一种荣耀，我们今天经历耶稣的苦难啊，与主一同受苦也是我们的荣耀。这是星期三的部分，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。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是耶稣到了耶利哥，将要出耶利哥城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巴迪买，他听见耶稣从这个地方经过，就大声喊叫，求耶稣医治他。他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所以他的这一声喊叫呢，就显示出他的信心，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大卫的子孙。于是耶稣就给了他一次机会，让他过来。 圣经说，这个瞎子听见耶稣让他过去，就非常高兴啊，他就扔下了外衣，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这里面有几个形容词我们可以看到，首先是他丢下外衣，也显明了他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瞎子，他是一个最底层的人，他非常贫穷，所以他丢下外衣的这个举动，就是说表明他相信耶稣能够完完全全的医治他，就是说他已经阻断了他的退路，因为他相信耶稣能够完全的医治他，所以他不给自己留退路，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耶稣身上，当然他也完全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，所以他就非常放心的，非常大胆的把衣服扔下不要了，然后他跳起来，就说明他内心非常高兴，好像他现在就已经得到了一样。所以这一切都显明这个瞎子的信心和他内心的一些活动。然后耶稣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的回答也非常的简单，他的要求很简单，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，我要能看见。那么在此之前，耶稣也问过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，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们所要的却是高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同样也问这个瞎子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的回答很简单，我要能看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主为我们做什么？耶稣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向他祈求。那么我们今天要主为我们做什么呢？假如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要主为我们做一件事，那么我们会求什么呢？我们是像雅各和约翰一样，还是像这一个瞎眼的人一样？我相信耶稣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向他求一件事，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耶稣给我们的机会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是我们所分享的学课第八课，教导门徒下半部分。所以学课的第七课和第八课都告诉我们，教导门徒，耶稣三次指示门徒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被杀害，那么第三天他要复活。那么这一段故事的开始和结束呢，都是耶稣医治瞎眼的人，开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能看见。弟兄姊妹，也愿今天救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看见，使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，使我们也能够看见主的使命，使我们也能看见圣经的真理，使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自身的缺点，自身的罪恶，自身的缺乏，使我们也能看见他人的需要，他人的缺乏。愿主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看见。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邀请其他的人来参与我们安息日学学课的学习，我们每周一凌晨会更新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并且订阅安息日学学课这一个栏目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祝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睛都是何等的黑暗，我们的眼睛是何等昏沉，不能看见，我们都像那瞎眼的人。救主啊，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，也不明白你经上的话，我们也看不见你的荣耀，我们也见不到未来的天国的荣耀，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了这个世界，只看到了世界上的财富，我们所追求的也是这个世界，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，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缺点，我们的缺乏，我们的罪恶，我们都看不见。就说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如同你开了瞎子的眼睛一样，让我们今天不再注目这个世界，而是注目属天的事情，使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主，使我们在今世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 愿意把每一位你的儿女们、弟兄姊妹们都向救主交托。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